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诗篇第23篇。诗的背景和有关的问题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，现在我们就来看这篇诗的内容。让我来读诗篇第23篇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两节的经文讲出了耶和华和我的关系，是一篇他和我的诗篇。神和我之间是相通的，没有间隔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何等奇妙亲密的关系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这句话是大卫个人的经历，也是一个推论。很多人都是说耶和华是一位好牧者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也是令人羡慕的。可是我们个人能否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？除非是借着基督的救赎，他的死和复活，我们信靠他，并且称他为我们的牧者。除了这样，我们是无法跟这位好牧者扯上关系的。我们只能够说耶和华可能是我的牧者，或者是耶和华将会成为我的牧者。不过大卫并不是这样说的，他乃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是大卫亲自的感受。下面说我必不致缺乏，诗人不是说我不会缺乏，他乃是说我必不致缺乏。诗人需要一些什么呢？他需要的是安全。他知道自己只是一只羊，一只无知的容易迷途的羊，然而耶和华作为他的牧者，使他得着保护，以至于他不需要再出去寻找保护。当大卫说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，他知道神是他的牧者，这是神给他儿女们的保障。信徒的安全感是信赖他的牧者耶稣的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不单是大卫才有权说的，乃是一切属于神的人 都可以如此说的。不管我们需要的是保护，或者是粮食，或者是什么别的，神都能供应我们，而且乐意的供应我们。诗人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牧过羊的人都知道，饥饿的羊是不会躺下来的。当你看见羊群躺卧在青草地上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们已经吃饱，并且满足的悠闲的休息了。基督就是我们的供应和满足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还有大卫说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羊群是很怕汹涌的或者是急流的河水的，他们也不能够跟猪在一起饮用，他们要有自己的水源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安歇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许多时候我们所渴望的安息，并不是身体上或者是精神上的，乃是心灵里的。大卫在诗篇第55篇第6节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大卫希望能够脱离缠绕他的世俗的事物，得着真正的安息。然而大卫也知道，单是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他必须学习信靠神，安息在他里面，并且忍耐地等候他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23篇第3节跟第4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里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大卫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曾经犯罪，向羊走迷了路，离开了羊圈，但是慈爱的牧人把他寻找回来。又说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神是引导人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跟着走。主耶稣曾经对当时的宗教领袖，而实际上就是他的仇敌说，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25节到27节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，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羊必须跟着他的牧人，这样他才能够清楚自己是属于谁，谁是他的主人。在耶稣的当日，牧羊人是引导羊行路的，并不是赶他们的。可是今天就不同了，今天做牧羊人的已经不是走在羊的前头，他们乃是赶羊行路的。可是在主耶稣的时代，牧羊人是跟羊朝夕的在一起，引导他们，照顾他们，保护他们的。因此羊认识他的主人，也跟着他的主人。无论主人领他们往哪里去，他们都放心地跟着行。下面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这是何等的安慰，何等鼓励的话。死亡是人生最可怕的事，也是最大的考验，人人都有一天要面对的。我们从生下来 就往死亡的终站前行，多活一天就靠近死亡一天，因此我们实在是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。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，是一样的。然而诗人却说，他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却不怕遭害，为什么呢？大卫跟着说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当我们确实的知道牧者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甚至于在死亡之中也不会离弃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怕了。大卫接着说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杖是为了防卫用的，而竿这是为了引导。那就是说，神不但引导我们，他也保护我们，他的手中是拿着杖和竿的，他为我们抵挡一切的攻击侵害，又引导我们，不让我们走错路。神的杖和竿都安慰我们，也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接着我们读诗篇23篇第5节跟第6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两节经文反映出牧羊人内心的喜乐和盼望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这是真正的胜利。而这宴席也可以预表基督的宴席。在诗人写诗的当日，神所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只是物质的福气，但是今天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却是属灵的福气。他说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这油所指的就是圣灵。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圣灵的膏抹同在，因为我们不能单独走人生的路。他又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，这是一种象征喜乐的形容，是我们基督徒渴望得着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神希望我们的喜乐可以满溢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最后的一节是回应和印证前面的经历，就是牧羊人领羊到青草地溪水旁，他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2节到3节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们这一位牧者真是一位慈爱的好牧者。大卫经历过了，你和我经历过吗？我们是否也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？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说，那么诗篇中所讲的一切奇妙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了。好，下面我们要进入诗篇第24篇。这一篇的诗是讲到基督是牧长，这是一篇加冕的诗，描写牧长的出现。传统学者多半认为这一首诗是大卫的作品，是当他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运到锡安山的沿途所唱的，是有诗班歌唱，十分欢庆的。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所说，应该是有7个乐队以及歌唱家在约柜前面开路的，他们欢喜快乐地把约柜抬回新建的会幕里面，直到圣殿建成为止。这是一首令人兴奋的诗。诗的本身可以分为2部分，第1节到第6节 是讲到得登圣山的人，而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讲到荣耀的王，就是那要建立国度的荣耀之王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24篇第一节跟第二节，这里说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这里讲到地和世界都属于耶和华，大卫知道神是创造者，地是属于他的，并不是属于某某政治家或者是某个联邦，乃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创造所拥有的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创世纪记载，当神创造世界的第三天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七节这么说，神说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聚处为海，神看着是好的。当神把天下的水都聚归一处的时候，那藏在水以下的陆地就露出来了，就好像生命冲破死亡复活过来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诗篇第24篇第三节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。这是一句独唱的部分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？答案就在下面的一节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4篇第四节，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另外一个独唱者他说，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如果只有守节心清的人才可以登耶和华的高山，那么一些诡诈的虚妄的人就没有份了。照这样的原则和标准，我们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的，因为我们的本质都是败坏的。然而我们是因为依靠基督，因为在基督里面可以进到神的面前，他把我们带进他恩典的宝座前，而他又成为我们的大祭司。只要我们信靠他，接受他的救恩，我们就可以与神建立关系。跟着是独唱跟合唱混合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4篇第5节跟第6节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里面的雅各。这是人进耶路撒冷的过程。接着我们读第七节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城门发出问题，那荣耀的王是谁呢？谁是那荣耀者呢？然后是合唱的人回答。让我们来读第八节和第九节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城门又再问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所有的诗班班员以及各种的乐器都一起的奏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4篇第10节，就是这一篇诗的最后一节， 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这一段的经文描写出两件事，一是耶稣升回天上的图画，另外是他再来到地上的图画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世人并不知道，但是这一首诗却给了我们答案。荣耀的王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，然后众城门都要为他而开，因为这荣耀的王要进来了。然而今天我们看不见荣耀的王进到世界里来，是因为世人许多都拒绝他。这一位荣耀的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是荣耀无比的王。最后诗人以希拉来作为结束，这两个小字的希拉，就是要读者稍微停一下，好好的默想，这会使我们得着神的福气。接下去诗篇第25篇又是另外一类的诗，不再是荣耀的歌颂和欢欣，乃是祈求怜悯和救足的诗。这篇诗可以说是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部分，因为25到39篇这15篇的诗纯粹是大卫个人的经历，不过仍然可以看为是以色列的渔民将来在大灾难时期的遭遇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，让我把今天讲解过的经文，就是诗篇第23篇跟第24篇，这两篇都很短，让我把它再读过一次，但愿主的真道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粮食，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下面是诗篇第24篇，这里说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里面的雅各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让我们来低头感谢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您写的诗篇23篇24篇给我们启示许多宝贵的真理。我们看见你是这样一位可爱的牧人，你不但为我们舍命，你也陪伴着我们走过人的一生的道路，不管是在平安稳妥顺利的时候，或者是有危险艰难的时候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但是我们这样好的牧人，而且你是荣耀的王。有一天你要再来，你要在地上设立你自己的国度，你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因为你是万王的王，你是万主的主。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国度都要过去，而赞美主，你的国是永无穷尽的，因为你的国是公平、公义、圣洁、信实的国，没有罪孽，没有死亡，没有战争。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永恒的盼望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